写作中的女性图景，私人的亦是公共的。一个普通人的向内探索和对外表达是有价值的吗？许多作者在讲述和书写个体故事的最初，会有这样的顾虑和疑问：这些经历和情绪会不会太家长里短，太鸡毛蒜皮，太不值一提了？真的有讲出来、写下来，让更多人看到的必要吗？会不会不够宏大和重要，没有公共性？作为编辑，我们总是一遍遍地鼓励这些作者：你的感受和讲述都非常重要。首先允许自己讲出来，写下去。至于私人经验和公共性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说，私人的也是公共的。每个个体的生命经验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每个个体如何自我认知，如何建立和维系与他人的关系，如何承接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每一件小事都可以说是有公共性的。每一个讲述出自己经历的女性，不仅仅是在讲述自己的鸡毛蒜皮，而是描述出当下女性生活状态图景中的一块小小拼图。任何宏大的议题，终归要落于具体的个体身上，而微观的私人生活总是毫无掩盖地显现着更巨大、更不可见的外在社会结构，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不够重要。女性写作者这种习惯性的自我低估和被抑制由来已久。美国作家乔安娜·拉斯在《如何抑制女性写作》中梳理了过去一个多世纪对于女性写作的抑制和打击，方法包括剥夺作者身份、诋毁作者、内容的双重标准、成就个别化等等。93年前，伍尔夫也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到文学评论家对不同小说主题的双重标准。女性的价值观经常不同于男性的价值观，这是很正常的事，但占上风的是男性的价值观。简单来说，足球和运动非常重要，追求时尚和买衣服则琐屑无聊。这些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从生活转移到小说。评论家会这样假设：嗯，这是本重要的书，因为这是关于战争的书。哦，至于这本书无关紧要，因为写的是女人在起居室里的情感。战争场景比商店里的场景更重要。但什么是重要的？重要和不重要之间的标准由谁来界定？在这本书的开头，你会读到一个关于阴道哑铃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上海一家医院妇科的盆底肌门诊。作者沈平玲站在诊室门口，听到医生和患者的谈话。有因为子宫脱垂需要切除的，也有子宫颈掉出体外急需手术的，有一笑就会漏尿且持续了两三年的。他写道：女人们站在门口排队，一个接一个，出来一个，进去一个。排队的人们并不交谈，在叫号机机械的声音里，个个面无表情地直立着，似乎无悲无喜。轮到我了，我走了进去。沈平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在生完两个孩子后不久，发现自己在陪孩子大笑奔跑时，突然因为漏尿裤子湿透了，她意识到自己需要去医院。沈平玲被确诊为盆底肌障碍，开始接受系统治疗，但医生也没把握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在医生的建议下，沈平玲除了定期去医院看病，还去药店买了一盒可以在家进行辅助治疗的阴道哑铃。作者写完这篇文章之后说，他全程是带着愤怒和希冀写下这段经历的。写的时候觉得故事已经冒到嗓子眼了，如鲠在喉，不得不写。他发现市面上有无数种书教人们从受孕怀胎开始如何生养一个聪明健康的孩子，但几乎没有人告诉妈妈们，生产过程究竟会对女性的身体造成哪些损伤，又应该如何尽可能的减轻这些损伤。他的两个孩子都是女儿，他希望他们长大以后 不是被推着向前稀里糊涂地做了母亲，而是在充分了解所有风险后，理性地决定是否要做母亲。这是属于作者沈平林的私人经验，但生育带给女性身体的损伤，以及长久以来对这种损伤的漠视，是真实发生在许多女性，甚至不同代际女性身上的共同经验。我们得以通过一段被揭开面纱的私人经验，去看见更多有过相似经历的女性，去讨论被遮蔽的遭遇和感受，去思考为何如此，未来又能够如何。如果这样的私人讲述没有公共性，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公共性，才有讲述的价值跟必要呢？女性写出自己的故事，就是为了明白自己的处境。在《最好朝南》中，还有几篇不太常见的描绘女性友谊的作品。曾在湖北安陆一个菜市场度过童年的大满，写下她的母亲和菜市场里几位女性长辈之间的情谊。她们原本有各自的买卖，卖干货，卖水果，卖早餐。经历丈夫意外去世、生意失败等变故后，一起开了一家饭店，取名“姐妹家常菜馆”。大满写道，可能比起孤军奋战，他们更需要的是共鸣，不靠知识，靠古老的经验。比如说，一起开家菜馆，再为他上个招牌。哪怕过了20年，依然记得第一次见到向月时的场景。他们相识于正式进入初一前的暑假军训，后来两人熟起来，一起午饭，一起去图书馆借书，相互分享看过的小说，一起放学回家。两个女孩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是青春期的非正式浪漫情感，还是进入异性恋前的同性依恋？分不清楚，似乎也没有厘清的必要。依兰写道，因为人生中爱过一个女性，我得以有力量去抵抗自己生命里的黑暗，慢慢地接受自己作为女性的存在。在美国开一家诊所的 W 医生写下了自己和小徐、花姐延续20多年的友谊。他们在国内一家医院工作时是同事，而后 W 医生因为结婚前往美国，开设了自己的诊所。小徐和花姐分别因为 W 医生的牵线搭桥来到美国成家，安定下来。他们在人生中的许多重要时刻彼此支持，他们的关系是同事、姐妹，亦是家人。在过去几年三明治所编辑的女性议题作品中，关于女性友谊的作品并不多见。我们有时会疑惑，为什么女性友谊没有成为常见的书写主题？女性是如何感受和认知自己与其他同性个体的关系的？过往对女性关系的认知饱含偏见，女性之间似乎只有宫斗，无论是职场中的同性竞争，家庭中的婆媳之争，在男性凝视中，紧张的女性关系背后是对被垂青的争夺，女性的主体性在这种凝视和扭曲中被消解了。在这个议题之上，女性能不能重新拿回话语权，去思考和讲述属于自己性别群体的故事？作为女性写作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奢侈地为女性友谊这个主题保留了3位写作者的讲述。谈到女性友谊主题，不得不提意大利作家艾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艾莱娜·费兰特写下莉拉和艾莱娜从少女时代到晚年延续半个世纪的友谊。巧合的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主人公之一艾莱娜也是一位作家。2015年，费兰特在接受巴黎评论的作家访谈时谈到了在小说中让女性角色写作的设定。在我们女人身上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面对危机时，我们会试图写作，让自己平静下来。这种私人的写作可以让我们的痛苦得到控制，让我们写出信件、日记。我总是从这个出发点开始。那些女人写出自己的故事，就是为了明白自己的处境。 当被追问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时，费兰特回复说：“我想到笔下的那些女性，她们会通过书面方式表达自己，这会让我觉得她们的写作能揭示真相，在语言、用词、句子的结构、语体的转换中找到女性的我，展示出笃定的目光、真诚的思考和感受，同时保留了一些很不稳定的思想、行动和情感。”他说，一个写作的女性，她唯一应该考虑的事情是把自己所了解的、体会的东西讲述出来，无论美丑，无论有没有矛盾，不用去遵照任何准则，甚至不用遵从同一个阵线的女性。写作需要极大的野心，需要摆脱各种偏见，也需要一个有计划的反抗。费兰特谈得真好。当女性有机会拿起笔去书写自己的经历时，她所要考虑的首件事情就是尽可能真诚朴实地面对自己的经验和情感，勇敢而深刻地理解并呈现作为一个女性，亦是一个人类个体的个体性、复杂性。当我们通过书写抵达更深处的真实自我，确认并寻回自己的存在经验与感受，在写作和阅读的往复中，无数种隐秘的女性私人情感将连接成为更宽广的共同整体。每一位女性，无论是否选择写下自己的故事，在这个广阔的共同整体中，都有无数女性与她同在。三明治编辑，李一曼，2022年8月22日。